我想我们刚刚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感恩节，一个戴口罩的感恩节。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等到疫情过后我们回过头来想，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保守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所面对的这种疫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祷告。好，谢谢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同感一灵，求你自己的话彰显在你儿女们的心中。谢谢你，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呢刚刚打出来，就是竭力进入了安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这里说到，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节经文给我们一点点它的意思，如果我们只是从字面上来看，我们要竭力进入了安息，我们要注意那安息，那个那是意有所指的一个安息乃是歇了他歇了自己的功，我们注意这里有一个功什么样的功呢？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好像神有一个功，然后我们要有也有一个功，我们这个工作要像神的工作一样因此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又提到了安息，然后他后面接到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他后面并没有说不要学那不做工的，他没有说不做工，说不信从，说不信从，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字不信从我们记在心里面前面是讲到我们要做一件工，后面要讲说就是说我们不要信从，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那我们等一下就从圣经里面来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跌倒的这里就好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进入安息的这个道路上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信从了那不，我们如果学了那不信从的样子，我们就有可能跌倒，跌倒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了安息。好像你跑步已经快跑到了，结果你跌倒了，你站不起来了，看到这个底线已经到了，结果你就差那么一点进不去，这是非常可惜的。好，那这节经文呢，我们再往里面思想一下，我们先想说，他说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那我们就要想到底什么是神的功，神做了什么样的功那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在大家还记得创世纪一开始说什么？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神的灵在水面之上运行，是不是？好，那我们就看到当开始的时候，这个地上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然后呢神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开始做工，因为运行神的灵在运行在水面之上，就说明他开始做工了，开始运作了，开始做工。当然我们后面看到六天的时间，神就照的啊，说要有光就有光，是不是？然后又说要有空气，然后要接下来又是定节日，然后有菜蔬，有各样的生物都造出来了，啊，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啊，就是创世纪一开始。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第七天的时候，七天，因为第六天的工作完了，然后到第七天，啊，神就说了，他所创，这看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在这六天里面，我们前面的五天基本上都是地上的东西，哦，然后第六天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一天神造了人，造了人。神用什么方式来造人呢？在神的心思意念里面，他说我要造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啊，造男造女，啊，然后神说了这个话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就造男造女，然后还赐福给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管理全地，管理天上的鸟，海中的鱼，还有地上的所有的活物，啊，好，这里我们就要去想一件事情。当神造人的时候，如果你继续看第二章，他就说到他用泥土造人，在人的鼻孔里吐了一口生气，这个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所以神的这一口气就是生命，当这个人有神的生命进来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啊，有灵的活人，啊，在这里呢，他甚至也提到，啊，你看，以我们的形象或我们的样式，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形象跟样式？啊，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当初我在读这个时候，读了好多，因为圣经没有说什么是形象，什么是样式。既然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他所造的人。他告诉我们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那我们就揣摩，我们反过来推敲，在我们的人身上，我们会发现一般我们正常的人，哦，所有的人大概都有两个方面我们大家注意到的，一个就是人的理性，我们说理智，哦，另外一个呢就是感性，所谓理性跟感性，英文就叫 sense and sensibility，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人大概都有这个两方面的，我们说基因也好，啊，或者它的元素也好，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但是呢，我们又发觉从我们的生活或者生活经验和我们跟人来往的这个关系，我们发觉男人，啊，男生都比较用理性去思考事情，理性比较多，啊，只是说在成分上好像体现的比较多。那姊妹呢，大家感觉是在感性的上面体现的比较多，这是我们，啊，从生活里面大概大家都同意，啊，那既然我们人有理性和感性，我就相信这个神他既然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我想神也有神的理性和神的感性。所以我就从这里我揣摩，哦，他的形象就是他的理性，哦，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属性，英文叫 identity， 他的属性。属性是什么呢？我们圣经，读过，我们听到听过，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大能， Almighty， 我们一讲到这个神，你现在还不要讲别的，就从创造来讲，这一位是伟大的神，叫 Almighty、哦、然后呢他的公义 Righteousness， 我们一讲到神我们就想到这是他的公义。就像什么，我们跑到北京，跑到、那个卖中药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堂的同仁堂、哦、我们一听到同仁堂我们就想哦，这一这个是老招牌，是有诚信啊，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我们脑筋马上就浮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画出来了，是不是？那我们谈到我们的神，说到我们的神，我们想他是 Almighty， 他是公义的神，这是我们从他的理性来讲，我们说这是一个阳刚的体现，阳刚讲到我们的神。好，他的感性呢，就是他的照着他的样式，就他的感性是什么呢？我们就想到神是什么？温柔，怜悯，慈爱，他又是一个怜悯慈爱的神，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想到我们的神是刚，从他的啊形象或他的样式来看，我们的神是刚柔相济的神，啊，他在哪些事情特别凸显他的阳刚呢？他的刚的那一面呢，就是在圣经的基要真理，说到神和他的儿子和圣灵的时候，神就完全体现他的，我们说真理 the truth， 这个是没有一点点折扣的空间，不可能有一点 compromise 或者妥协，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神的他的属性。但是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去读圣经讲到智慧书的时候啊，所罗门的智慧书啊，或者是诗篇所罗门的智慧书，我们就会看到什么，神他的慈爱怜悯在感性这一方面就表达的比较凸显啊。比如说你看我们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神告诉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说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说这个是没有妥协的啊，因为真理就是一个啊，就是神自己。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诗篇，刚刚啊牧师讲到诗篇23篇，你去读的时候，你可以从诗篇里面得到一个什么，一个图画，一个意境，甚至得到一个场景。好，你就读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诗篇里面找到属于感性的那一方面的东西。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不是？他这一个只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他就包括了下面他所有讲的东西都包括在这个不致缺乏里面。他说到什么，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多么漂亮的一幅图画，青草地溪水边，这是我们所渴望的，是不是？我们恨不得我们现在就像那个羊一样的啊，躺卧在青草地上啊。然后他下面说什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啊，以他用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我的灵魂本来是沉睡的，本来是啊伤心的忧伤的灵，但是他让我的灵苏醒啊。我虽然死过啊，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致遭害啊。其实死亡对人来讲好像这是人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个事实，生老病死啊。其实我告诉你，死亡的本身还并不害怕， 害怕，叫人害怕的是什么？是死亡的阴影。你好像看到了死亡，但是你还活在那里，每天过的是心惊胆跳，是不是心里没有平安？所以他说，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我并不知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不但如此，不但如此，还要在我的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因为这一件，去面对这样的恐怖的一个阴影，死亡的阴影，他不但把我保护了我，而且还要向死亡夸胜。就是在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是不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他下面接着又说，你的杖你的肝安慰我，叫我的福杯满意，我今生今世必有慈爱恩惠跟随我，跟随我。这是在大卫他经过了神在他生活上的经验，他说我今生今世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你读完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你去看，不管是青草地，不管是溪水边，不管是死荫的幽谷，不管是高我的头安慰我，保护我，使我的福杯满，都是什么？他主动，我被动，都是他在我身上做的。你看，他领我在溪水边，他领我在青草地，他用杖他的肝安慰我，他高了我的头。你去看，都是神主动，我们都是被动。所以我们从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就能够体会，这个叫用感性去体会神爱我们爱得多深切，我们都没有想到的，神就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是我去揣摩去摸神的心是用理性和感性去揣摩神的心。不然的话，你如果完全理性，有很多圣经的话没有办法通不过，你没有办法从你的小小的脑袋里面去能够接受。所以有很多人不容易信主，就是他完全用理性去想。很简单，玛利亚童贞女受圣灵怀孕怎么解释得通？他没有办法，是不是？但是你如果从感性上去想的话，哎，或许帮助你，就在很多你过不去的经文上面你就可以过得去，就圣灵就会感动你，圣灵就用微小的声音慢慢的告诉你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刚刚讲的，神造男造女，形象样式造了以后，又祝福他们生养众多。你在这里看到一个图画没有？什么图画？外面有我们，就像我们今天住在这里，外面有阳光，有菜蔬，有各样的走兽，有各样的树木，有青草，然后还有什么？有男有女。你看到一个什么？真正你看到一个家。你看圣经的第一章，神就把这个家的这个意象就带出来了。所以这个家在神的心目中非常非常的重要。他做了六天的工，基本上他就是要他要亲手把这个家，一个属灵的家，在他的手中做成。所以他多看重这件事情 多看重 这件事情。甚至于我们从亚当夏娃地上神所造的人开始，你看到过后旧约里面我们看过来，不管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啊会幕，然后讲到圣殿，然后到了新约什么讲到教会，是不是？然后到一直到你看到圣经的最后第一章讲到家，到了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结尾的时候还是家。所以这个家是在神的心目中是他永世的一个情怀，他是他永世中的一个情怀啊，所以他锲而不舍的要把这个家在他手中做成。所以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说了什么，我看到一个圣所，新的耶路撒冷从神那里出来，由天而降，降到地上，一切都预备好了。像什么样的事情预备好了？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像那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这又是一个家的一个图画出来。然后他又听到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什么，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后面接着又说什么，他要住在人的当中，他要在他的子民当中怎么样与他们同在，还要做他们的神。你看这个图画又是一个神心目中的家，就跟他头创世纪里面讲到的那个家啊。所以因做这个缘故，神就在创世纪一章结尾的时候说这一切都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以后，他到第二章第一节他就做了一个宣告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因为为什么这个家属灵的家在他手上完成了，他就赐福给第七日，因为是第七天早上他做的这个宣告定为圣日。因为神在这一天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安息了。你现在看到安息这个字，你现在有什么感想啊？其实安息你就想就是回到了神的家，回到神的家，进入了神的家，进入了神的家啊。所以我们尤其我们现在都是离乡背景的人啊，不管你从哪里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想的常常在我们心中想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家乡，是不是？是那个情怀。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因为那边有我们不管是父母亲或亲戚朋友，我们小时候我们生长的一些记忆都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说乡愁，乡愁，我们离开家我们就会想，常常会想我们的家，家乡，这就是一个回家的啊一个渴望。所以这个家是在神他创世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渴望，也成为他的一个情怀啊。所以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就要时常回到家里面，回到他的家。就像我们在地上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团圆。你那一天没有回来就是怎么样，心中有一些遗憾，因为什么？没有团圆啊。 最可贵的、最美丽的一件事，也就是家所有的人都能够团聚在一起，在那一天。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安息是什么？是一个状态，是一个心境。这是当神他感觉到他得到的这个家，他就心满意足，完美无缺。心满意足，完美无缺，无牵无挂，他把这件事情做成了。圣经告诉我们，神就进入了安息。好，那我们看到后来到了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在家里面受了撒旦的引诱，他选择了神不允许的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他就吃了。吃了以后，很多人都说一个苹果吧，什么大不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要从这个里面，我们就要去揣摩，我们看到后面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结果。比如说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人受到了咒诅，地也受到了咒诅，我们有没有想到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本来是以神为中心的真理，结果因着撒旦的破坏，这个本来是绝对的真理，是属于神的，结果被人所谓的知识，它变成了什么？一个相对的一个道理，变成人的道理。说神的真理被人的道理给取代了，这个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地上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今天看真理只有一个，绝对也只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被送到殡仪馆躺在那里，我跟你说他死了，没有人会说他是活的，那个是绝对，因为那个是生命，生命是绝对的，除了生命之外都是相对的人的道理。所以今天为什么社会会这么乱，国家会这么乱，甚至这个世界会这么乱，你去想任何一件事情，你有这样的说法他就有那样的说法，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不错，因为这是人的道理。所以真正这个知识善恶树跟生命树，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神的真理，绝对的真理，被人相对的道理给取代了，被取代了，这是造成人万夫不绝的一个状况，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是不是？好，那神是不是就从此放手了呢？没有，神就锲而不舍，锲而不舍。你看他从亚当之后开始，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后面还有约瑟。所以当神呼召摩西带领他的子民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跟摩西怎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就表示说我这一位神就是那创世的 那一位神，跟你的祖先父家是有关系的，是同样的一个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他锲而不舍。这个锲是什么意思？锲在中文里面就是讲到一个雕刻，雕刻叫锲。所以在荀子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锲而舍之，朽木可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镂就是也是雕刻啊，就表示说如果是一个朽木，你磕两下你就把它丢了，就不想磕了，这个朽木它也不会折断。但是你锲而不舍，就是金石那么硬的你都可以把它雕成你所要雕的东西，这就是神做工的他的一个态度啊，他锲而不舍啊。虽然亚当失败了，但神没有放弃，神没有放弃。好了，就是亚当之后大概2500年的样子，神呼召了摩西，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多少人？200万。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出埃及记。在旷野里面多久？40年。然后这个中间所经历过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出埃及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啊，我想牧师也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交通啊，我就不细说。但是到最后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啊？因为神要在他们的身上得着安息啊。如果人，所以这是神跟人之间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好像看起来是神要在人的身上，当人幸福的时候，神就可以在人的身上得到安息。当神有了安息以后，人就可以进入他的安息，好像这就是一个唇齿相依的一个关系。当人不能顺从的时候，神就没有办法得安息。当神没有安息的时候，我们怎么又能够进入他的安息里面呢？所以这个信从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刚刚念到经文说，不要学了不信从的样子。什么叫信从？信是我们相信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够不够？不够。我们还要从，从是什么意思？要成全的意思，成全意思。你看耶稣在地上他说什么？他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出去，是不是？他说我到地上是来成全律法的，他是成全。所以我们有时候成全非常的重要，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成全他。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比如啊结婚的啊夫妻，有时候先生有个什么要求或者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其实对你来讲你可能根本不愿意或者很不想，但是因为你爱他的缘故，你就成全他，成全他。所以这个成全非常的重要，这个字，这就是信从。就你不但相信，你还要成全神所他所渴望的那件事情。如果你相信神渴望一个家，这是他的情怀，那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样，就要想办法去成全他，哦，成全他。好，这200万子民出了埃及，进了旷野，40年之后，大家最清楚的就是那一个世代的人都没有办法进迦南，因为那个迦南地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结果他们因为个人的原因 他们没有想到神摸到神的心，神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他们带到约旦河，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东岸，结果他们说我们不要进去，我们就是不要进去，不管你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好，或者是葡萄都是用人扛回来的，我也不在乎，因为我有儿有女，怎么能到那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听探子说 那边的人高头大马啊，我们怎么去？还要去夺那个地？他们忘了神在这四十年给他们的照顾，给他们一切的供应，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有水，有马拉，是不是？结果这一批人还最后抱怨，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了，我们还不如就死在这里啊！这是多伤神的心啊！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三章，神就把这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神就说话了，你看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看这圣灵有话说，圣灵有话说，哦，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是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心里面迷糊，哦，因为他们这些人口中信神，但是心却远离了神，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但是心却远离了神，他们心中所想的是埃及的韭菜，埃及的所有的美食，哦，所以最后十一节，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安息的地方，他们不要进去，既然不要进去，神就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那个世代的人全部倒闭在旷野。后来新生的一代随着约书亚跟加勒进了迦南地，照道理说他们应该看到这个花这个事实，他们应该觉悟了吧。你去看约书亚书二十二章，约书亚怎么样给他们的劝勉，啊，苦口婆心说你们只要，啊，遵守神的话，神会祝福我们，好话说尽，结果你看到了四世纪，约书亚记下面四世纪最后一句话，每个人怎么样，心中没有王，任意而行，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行，这个结果就是亚当夏娃当初所犯的罪，罪因为一个人就进了这全世界，因为他不听从神的话，说那个知识善恶上的果子不能吃，因为吃了以后必定死，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他们出埃及记进了迦南，他的子民依然如故，还是不能听从神的话。难道神真的就放弃了吗？没有，你看这个国家到最后，你去看啊，《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本书，他说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神就预言 借到马拉基预言，有一天他的子民都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好，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在这里圣经里面就希伯来书就提到了两个安息，第一个就是约书亚所讲的，那个时候所讲的安息，就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迦南美地，结果他们不要，迦南美地不要，所以证明了什么？再一次证明神子民的失败，然后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结果怎么样？然后就分裂了，分裂以后，然后被掳，然后就亡国了，亡国了，因为这就是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血气、肉体，成为了不但没有成为神的祝福，而且成为了什么？安息的一个坟墓。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迦南呢？不愿意进迦南，因为他们顾到的是他们的肉体跟他们的血气，所以这里就成为了一个安息的坟墓。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二个安息，就是这里说希伯来书讲的第二个安息，就是安息中的安息。这里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的心是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是吧？然后我就可以让你们得安息。另外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把这个秩序给颠倒过来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当初设立这个安息日，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讲的安息日，就是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然后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安息。为什么他能成为我们的安息呢？因为主耶稣的复活，他打败了仇敌，他战胜了死亡，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息，成为我们安息的一个确据。这就是我们新约的圣徒一个福气。你看我们活在新约，我们能够听神的话，我们也愿意因着神的爱我们能够听从他，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所谓人要做的功就是听从神的话。因为在福音约翰福音里面，有人那时候很多人就来找耶稣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神的功？耶稣就给他们说，听从那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这个时候我们才了解，其实我们人的功是什么？就是听从神的话，听从耶稣基督。因为所有的功耶稣基督都为我们做成了。在什么时候做成的？在他在十字架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成了，成了。所以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用不着做，我们是不是就躺在那里睡觉了？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神会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他会感动我们来做啊。所以你看在旧约在新约都有一句话讲到奉献，说什么？心甘情愿。讲到侍奉，心甘情愿。在旧约里当他们建会幕的时候，神说要他的子民奉献，拿财物出来，或者家里面的这些材料宝贝出来，也是同样的一句话，要心甘情愿。所以我们现在的侍奉按照我们的本意，我们根本不想做的，我躺在家里多舒服，跑到教会来何苦嘛，还不讨好。但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们，当你心甘情愿的时候，你就尝到侍奉的甜美，你就尝到天恩的滋味，你就摸到了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是多么有功效。所以我们做儿女的，神说你要回到我的家只有一条路，
是
啊。约翰福音说，主耶里面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真理，我就是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所以这个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借着主耶稣回到神那里去的意思，就是回到神的家，就是回到神的家。当你到了家以后，你就有了安息，回到家，家里面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供应就让你去享受啊。我们逢年过节回到家的时候，哈哈，多享受家里面所有好吃的好用的，父母亲都拿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听到主告诉我们他是唯一的道路，而且他下面又说什么，你若认识我，你就认识了父啊。因为父神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见到了父。而且他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们不但看见，我们还认识啊，我们还认识。所以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认识了他，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我们就愿意跟随他。最后我们就要说，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安息，耶稣成为我们的安息，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们要珍惜这难能可贵来之不易的安息。为什么叫难能可贵呢？因为从我们人的本相来说，本性来说，很难的一件事情，对神来说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他要得到我们的心是多么的难啊。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在神的手中做成了，对神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难能可贵。虽然难，但是神为我们做成了，虽然难，我们被神得着了，所以我们要珍惜，而且我们要持守啊，一直住在神的安息里面。尤其在这疫情的时候，我们心中虽然我们要戴口罩，我们要保持距离，我们要勤洗手，最重要的，我们的心在心中是平安，是喜乐的，因为神成为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里面我们来认识你。我们不但认识你，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信从你。主，让你成为我们的安息，那我们不管进或者是出，求主保守。求主啊，纪念今天的时间，主让你自己的话在我们心中扎根。谢谢你， 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谢谢。
Hallelujah.